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刚刚唱的诗歌讲到天地万物都在改变，唯有主耶稣基督他不变，他是一位永远慈爱不变的神。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结婚了，那么夫妻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妻子就对先生说，为什么你竟是吃这个鱼背上的肉呢？这跟你过去的习惯不一样，以前你总是跟我说你爱吃鱼头跟鱼尾。那么做丈夫的弟兄就说了，他说现今我的目标不再一样了，现在的目标是要吃鱼，以前的目标是钓鱼。所以天地万物都在改变，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在改变。但愿弟兄姐妹，我们的改变不只是在饮食上面，也是在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为上面。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为主癫狂，爱到深处为主癫狂的题目，我们知道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李白。那么这一首诗呢，是李白在四川辞掉他的官位以后他写的。在这首诗里面，李白就说到在楚国有一个狂人，他的名字叫做嗟余。那么嗟余呢，他做了一首凤鸟之歌来嘲笑孔子爱做官，不像他做一个隐士啊，能够游遍名山五岳啊，这样子的来的潇洒，来的快活。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说说文人相亲，这个意思就是说多数的读书人都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很好，谁也不服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李白他不服孔子，但是他没有直接的批评，他就借着楚国的隐士嗟余来嘲笑孔子，说他爱做官，说孔子呢到处求官做。所以在李白的眼里面呢，孔子实在算不得什么，不如李白这样子的一个清高。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孔子他之所以要做官，乃是因为他要施展他的政治的理念，为了就是要造福当时的百姓啊。那我们都知道他的著作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一本就是《论语》。那这本书呢，过去我们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要背它啊，到现在都还可以朗朗上口。所以我说孔子其实他的思想是很不错的，但是呢，自从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读过了圣经之后呢，我也感觉到其实孔子的思想实在是不能跟圣经来相提并论的。那么今天我为什么会谈到孔子呢？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爱到深处为主癫狂。而孔子在他的论语里面呢，他也曾经提到癫狂。那么孔子怎么说呢？他说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也。所以我们知道在根本上呢，孔子是一个提倡中庸之道的人，但他绝对不会反对你是做一个狂倦的人。 他说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也。换句话来说，今天你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啊，你可以狂倦一点，也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跟着别人的脚步走。你我做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为人所不为的，或者是不为人所为的。那么刚才领会念到了今天的两段经文啊，那第二段就是在灵后的五章第十三节。那我们刚刚没有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好吗？一起来，我们是癫狂，是谨守，是为里面。你看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论到基督徒的癫狂和谨守。癫狂乃是指到一个人他敢为人所不为的，而谨守呢，则是他能怎么样不为人所为的。所以其实呢，保罗就是孔子所说的狂倦之人。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不晓得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多少的工，做多深的工，但是主，我们都是一群你的子民。主，我们都深切的期望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打开，也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好叫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不再一样，能够渐渐的有耶稣基督的荣美。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主，我们不只是敬拜你，我们乃是来学习你的样式。主啊，自从得救之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在心里头都向你发出呐喊，主啊，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呼求，求主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弟兄姐妹来开启，好叫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面，主啊，我们能够勇往的直前的向前奔跑，好像保罗一样。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狂倦之人，不是讲这个人他很狂傲，狂傲是指一个人那么骄傲，是指一个人目中无人，那么这样的人是神所要抵挡的对象。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有癫狂的人，比如说拿破仑，比如说希特勒，但是他们的癫狂是属于狂傲的人，他们的癫狂乃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的癫狂给人类带来了无比的祸害。而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癫狂的人，那么就不一样了。圣经里面癫狂的人，他们给人类带来的祝福，因为他们是为主癫狂。从刚才领会所念的这个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胡适到一个地步，他饭都不吃了，所以亲属都说他癫狂了。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服侍态度，事实上就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服侍的典范。我们记得有一次，主在雅各井旁，他给撒玛利亚人来传福音。那一天日正当中，当门徒买了食物回来的时候，主耶稣他也没有吃。那一天他跟门徒怎么说？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么接着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这段经文我以为主的意思是说，他能够从服侍之中得到喜乐，这样的喜乐使他的灵里头感到饱足，以至于他肚子不再饿，以至于他也不觉得疲倦。那么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做事工的时候， 你们在传福音给福音朋友的时候，你们也是一样会有这样的经验，常常被上帝的灵来充满，以至于你们就忘了吃午饭，不是吗？我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一群这样的弟兄姐妹，那么不管教会里面的什么事工，都会做得有效率的。所以今天一个教会它要兴旺，弟兄姐妹需要有一些些的癫狂。那么我们看到圣经的伟人都是很癫狂的，比如说亚伯拉罕、大卫、尼西米，到了新约保罗，还有众使徒，他们没有一个不癫狂的，但是他们都蒙主耶稣的喜悦，他们手上所做的工都蒙得上帝的纪念，因为他们是爱主，到了深处为主癫狂的。所以今天呢，我要举七个例子啊，来讲述为主癫狂。第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保罗为传福音的癫狂。我们说保罗他真是一个大狂人，在使徒行传的26章24节里面记载着，当保罗在做囚犯的时候，有一次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来到奎斯都王的面前来辩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离开监牢。但是说着说着说着，奎斯都王忽然说，够了，保罗，你癫狂了，因为你的学问太大了，缓教你癫狂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叫呢？因为保罗差一点呢就让腓士都王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保罗他下到监牢，他持续的还是为主来癫狂，他为了传福音，他连坐牢他都是不在乎的。的确就人来看，保罗他是一个疯子，他是疯了。你知道保罗是有很高深的学问，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有的一个博士生，可是他把大好的前途丢掉了，今天他反而成了阶下囚，然而他也没有后悔。腓士都王认为保罗是因为学问太大才癫狂的，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了博士，一个念书很多的人他会癫狂吗？过去我家有一个博士，的确他呢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呢，他日夜都在念书，到一个程度呢，好像听说他的那个袜子是整年都不洗的，据说那个袜子下面呢有这么厚，跟皮鞋的鞋底差不多哦。但是这个呢，我们说他不是，我们想他不叫疯子了哈，我们说他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啊，他在生活中有所专注，以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就不在乎了。但是在这里腓士都说保罗是因为学问太大而癫狂的，但是保罗他自己怎么样来辩解呢？我们看到临后的5章14节到15节，保罗怎么说呢？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一起来。原来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乃是为他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保罗的解释。从这个解释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保罗癫狂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也不是因为他怀才不遇，而是因为基督的爱太大了才叫他癫狂的。所以我们看到在13节里面保罗这样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我们是为神癫狂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再的强调我们，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知道，大 当时的保罗他不是一个人孤身作战，他乃是在那个时候他带领着一批癫狂的信徒四处的来为主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般人会认为，既然我所传的别人不爱听，那么我又何必那么辛苦呢？我何不找一些合法的事情来做不是更好吗？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传耶稣基督、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非法的，不只是犹太本国的子民信奉犹太教的要逼迫这些信徒，就是罗马的政府也要抓拿他们下到监牢，甚至判死刑。但是这一批人他们不怕，他们已然抱定的决心，不管是死是活，他们都要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有这一批人不顾死活前仆后继，所以使得福音呢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就传到了犹太全地，那么在主后的80年甚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强大，罗马政府是属于一个高效能有效率的政府，但是罗马人就是拿这一批拿撒勒信徒的人没有办法。而且这一批人呢多半都是乡下小民，其中有智慧的不多，所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乃是用一批愚拙的，那么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地极，造就了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今天全世界信耶稣基督的有超过20亿的人口，感谢神。弟兄姐妹，我要说，如果你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那么你肯定比较能够让人相信耶稣。保罗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保罗在临后的11章23节他是这么说的，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因为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保罗这个人多么的可爱，他为了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多下监牢，他为了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受鞭打，他愿意屡次的冒死，他愿意为主的缘故有更多的摆善，他愿意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主。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流行了一句话，不晓得你们听说过没有，他们说如果你没有坐过牢，那你算不得是一个基督徒，听过没有？有一次聚会了，公安就来抓人了，所有的人都被请到警察局关了起来。我有一个姐妹，那一天她没有被抓走，她可能正好上厕所去了，她就没有被抓走。可是事后这位姐妹她没事很高兴，她哭泣着来到主的面前，她问主说，为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被抓走，为什么他们都可以为你坐牢，而唯独我不行呢？为什么呢？嘿，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今天的中国很多很多的信徒都是为主癫狂的。所以我们要进到第二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癫狂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都75岁了，他还要带着家人离乡背井到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去移民，到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地方去开拓他的人生。哎，这个是不是狂人的行为啊？是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不像今天啊，今天我们说要移民，我们怎么样？ 我们坐飞机，是不是？啊，我们开汽车，是不是？我们买 GPS 导航器，两三天就到了，算不得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那个时候，他带着一家老少，他是走路去的。一个75岁的老人家，他要走1000多公里的路，等于是从纽约市一路的走到田纳西了，这样一个路程。他没有向导，老人家必须要在丛林里头自己来摸索道路，而且呢，神当初也没有说去哪里。奇怪的是，亚伯拉罕也没有问，他就去了。你说他是不是疯子啊？对，他是一个信心的疯子，但是他的行为说明了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引领的，他知道他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的。20几年时间过去了，到了99岁的那一年，亚伯拉罕眼看神所应许他的儿子还没有到，所以他就改名字了，他从亚伯拉罕改成亚伯拉罕，意思就是我做多国的父亲啊。不但他改名字，连太太幼小的太太啊也改了名字了，从沙来改成沙拉了。沙拉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多国的母亲。哎，他们改名字是为了表示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不在乎人的嘲笑。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是给谁叫的？是给别人叫的，对不对？你有没有一天到晚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啊？都是没有嘛，是吧？都是给别人叫，有没有？有没有说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啊，陈德雄，哎，在啊，陈德雄，我在，没有的吧？都是不让别人叫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初他的邻居、他的亲友、他的啊，他的这个邻居啊，叫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亲呐、啊。沙拉做多国的母亲啊，这样叫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头一定充满了怜悯，他们心里头一定在想，这两个老人真的是很可怜，到了这个年纪了，99岁了，他们还在想儿子，都想到发疯。不错，他们两人都是信心的疯子，他们是信心的狂人。但是第二年孩子生出来了，你怎么说呢？弟兄姐妹，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这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属灵的事情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字，信。亚伯拉罕他信神，信神说的话，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得到所应许的福。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心对神越来就越火热，他这个人也越来的变得越癫狂。虽然只有一个儿子，好不容易把他养到了10多岁的时候，他居然有一天是怎么样独自的把这个孩子独生子带到山上，放在祭坛上，亲自的把他摆在这个祭坛上来奉献给上帝。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个信心的疯子。同样的，他到临死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那块应许地，他到最后自己的墓地他都是自己来花钱买的，但是他相信神所答应我的，总有一天我要得到他。所以希伯来书这么说，亚伯拉罕他是存着信心死的，他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却从远处望见，他从远处他望见，他就欢喜的接受了，好像拿在手上一样。今天你看 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以色列国的国土了。弟兄姐妹，神应允了他的儿女什么呢？今天神应允我们什么呢？圣经上有2000多条的神向他儿女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相信你可以得到他吗？尼希米第三，尼希米是一个为建立教会癫狂的人，他的里面有一个像火一般的热情，因此这一份热情，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来建城墙。弟兄姐妹，你知道建城墙这件事情并不是尼希米的专长，因为他是一个酒镇，而且呢，重建圣城也不应该是他的责任，因为把圣城弄丢的是他的祖父，是那个时候的王没有做好，是不是以至于圣城被尼布甲尼撒王来践踏，是他们的责任。尼希米这个人从小就是在国外长大，就好像你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一样，台北的事情、北京的事情关他们什么事呢？所以同样的，耶路撒冷城的事情实在是跟尼希米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当热情在他心里面酝酿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的辞去了工作，他失去了一个待遇非常好的工作，酒镇的工作，他失去了一个很有前途、深受王的信任、大有前途的工作，然后他也愿意放弃在大都会舒适的生活，他回到了故乡，回到一个破旧的故乡来建城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那群人，他们不认识尼希米，他们也不欢迎他，所以他们怎么说呢？你干嘛要回来呢？你为什么？谁叫你回来管我管理我们的呢？所以尼希米怎么做呢？尼希米他就把薪水拿出来来请他们吃饭。那么尼希米为什么请这些人吃饭呢？因为这些人呢、啊，是耶路撒冷城的大佬。什么叫做大佬呢？大佬就是意见很多的，当时的大佬非常多的意见，非常多的反对，所以呢，尼希米要请这些人吃饭，他们不太像小老百姓啊，都比较听话，比较合作，比较顺服，所以尼希米这么做呢，就是要安抚当时的大佬。那么当时耶路撒冷城跟尼希米作对的大佬人数有多少人呐、啊？有多少人？150个人，上一行150个人。哎呀，这么多人怎么办？尼希米就通通的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了。尼希米估计啊，这些人吃饱了，肯定啊就不会再说话了，啊，所以你想想看，150个人大清早就来到了你家报道了。150个人就啊鱼贯进入你家的大厅了，一天要吃几顿啊？三餐嘛，有没有人一天不吃三餐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吃到4餐到5餐啊，是不是？对吧？因为我们啊晚上啊日夜敬拜啊，是吧？肚子也会饿啊，所以我们吃的5餐也有的。这些人啊，我们就打算他，我们就算他吃三餐好了。那么早上呢，我们就假设啊他们是吃烧饼油条的。啊，那么要准备几套啊，尼希米？啊，150套烧饼油条，对不对？对不对？那么豆浆呢？要几碗？150碗，对不对？你光吃油条，不有豆浆也下不了去啊，所以也得要烧饼，啊。而且你要知道，有些人他们吃不惯北方口味，他们是南方人呐、啊，他们喜欢洋茶，是不是？所以尼希米要为他们准备哈糕啊。宠粉啊，是不是？为他准备这些各式各样的点心。那么很快的午餐到了，我们就说今天啊来个快速午餐 ，hamburger 也是要150个 hamburger， 对不对？然后你也要买150杯的 coke， 啊，还有 French fry， 大家都爱吃的，是不是？也不能少啊。那么晚上呢？晚上也得要吃啊， 不能叫他们空肚子回家，会做噩梦啊，是不是会不高兴啊？所以尼西米呢就把他们都留下来吃晚饭。你看他圣经上这样记载，尼西米呢随时呢就为他们杀羊宰牛的啊，请他们吃啊涮羊肉啊，吃烤牛排，然后每十天呢啊要请他们喝酒啊，请他们喝酒啊。所以啊，这样的人呢、啊、每天来吃啊，一天吃三顿啊。弟兄姐妹，吃多少？吃几年呐、啊？吃多久啊？吃十二年。弟兄姐妹，你们家有没有连续请客十二天的？所以我说尼西米他真的发疯了，你知不知道？我真不晓得尼西米他有没有太太，也没有谁愿意嫁给他，他还有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家人又要怎么样的来说尼西米，你们说呢？所以弟兄姐妹，求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求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为主癫狂的热情。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有梦但是你很理性，你绝不发狂，那么我要说那样的一个梦通常是不太容易成就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梦想，也给我们一份为主癫狂的热情。好，我们看到第四个例子，就是讲到马里逊和戴德森，他们这些是宣教癫狂的人，为宣教癫狂的人。今天福音能够在中国这样遍传，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疯狂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你知道两百多年前当马里逊要来中国的时候，当时主导跟中国通商的这个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肯卖船票给马里逊的，因为怕得罪中国，所以马里逊不得已他就从英国改到纽约，从纽约再千里迢迢的乘货轮来到了中国。在船上这一群年轻的水手看着文弱非常文弱的这个马里逊，就问他，就凭你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你也要改变东方那个古老的伟大的中国吗？马里逊说，不是我，我不行，但是那差我来的上帝他行。所以马里逊他在海上漂泊了222天，终于到达了中国。马上他所面临的是居留的问题、绿卡的问题、生活习惯的问题、语言不通的问题，还有满清政府禁教的问题。但是马里逊他不怕问题，因为他为主癫狂。他是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人，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倾倒在中国。他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他们死了以后呢都埋葬在中国的澳门，直到今天。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住在英国北边小镇的一个年轻人，他要千里迢迢的来到东方，要把他的一生奉献给我们中国呢？为什么他们这一家人死了以后他们要埋骨在异地呢？想想看为什么呢？之后的戴德森也是一样，戴德森有一句话，戴德森其实他一家几代人到目前为止都继续的为宣教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们在疯狂的。因为戴德森有一句话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中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宣告，以至于他的一家几代人直到今天都还在为这个宣教在中国的使命继续的在奋斗。 约翰福音主耶稣跟我们说了，在约翰福音的12章24节，耶稣这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马里逊、戴德森，他们都是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他们因着信，愿意将自己埋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死了，叫今天的中国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只因为他们有一份热情，只因为热情在他们里面燃烧，就可以使他们变成癫狂的人，甘心乐意的放弃美好的生活，放弃他们人生的其他的理想，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让神来成就这一切人看为不可能的事。弟兄姐妹，他们的故事感动你吗？只要你对主有一份热情，再加上一点点的癫狂，神照样是可以使用你的。阿们。第五，我们看到大卫有着狂人般的勇气，他看巨人哥利亚就好像他曾经年幼的时候所打败的那一只熊一样，所以他就捡了5块石头，但是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块，就打中了哥利亚的脑袋，高大的巨人就倒了地死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石头呢？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石头。大卫能够用石头来击败巨人哥利亚，照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拿神的话语来打败我们的仇敌。问题就是在你能不能把它拿出来。你看看这一节经文，罗马书8章31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姐妹，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就是一块石头，可以把敌人打败了。10篇18章1节，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弟兄姐妹，就这么一句非常简单的经文，你就可以把敌人吓跑了。你每天都说：“耶，神啊，我爱你，耶稣啊，我爱你。”你的仇敌都怕你了。还有10篇3节，但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你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再厉害的仇敌也拿你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走路怎么样？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抬头，我们不要垂头，我们要抬头。虽然人看我不怎么样，是不是？我的工作才能不如你，是不是？我的社会地位不如你，我的学问你知识也不如你，甚至我劳苦终身，我赚的钱也没有你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女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一起来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再一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告诉仇敌，你知道吗？我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把这块石头丢出去，魔鬼怎么样？应声倒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任何一节经文都是一块可以让仇敌致命的石头。所以每次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要牢牢地把圣经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头，以便到时候我们可以用。每次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哪一句话感动我， 我就把它记下来，啊，每个礼拜一句两句，成年累月就很多了，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上了，阿们。好，我们看到玛利亚，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传讲信息的时候，耶稣说我们不能不传讲。玛利亚她对耶稣有一份狂热的爱，她是打破香膏膏耶稣这样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那个玉瓶就是在今天宝不宝贝啊，今天都是很贵重的，在当时一玉瓶的香膏相当于你的薪水，一年的薪水，如果你是一年赚五万的，那一瓶香膏对你来说就是五万块的钱的奉献。你看看这么多这么贵的香膏，玛利亚一次就倒掉了，别人当然觉得说这个是太不合常理了，所以别人就有批评啊，他们批评说这样做实在是太浪费了，但玛利亚她不这样想，因为她对耶稣的爱是疯狂的，把生命中最好的最珍贵的献给自己最爱的人，谁能够说话呢？所以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耶稣站起来了，耶稣说话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能够兴旺，能够很快把福音遍传，就是因为初代的信徒他们对神有一个不顾一切奉献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四节记载着，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田产都卖了，他们都来拿来奉献了。所以呢，一个爱主越深的人，也就是一个越爱奉献的人。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么有人怎么解释这个经文呢？有人就解释说，如果你的心想要到主耶稣那里去，那么你的钱财呢就要先去，你的钱就要先去啊。当你的钱去了以后呢，你的心很自然的就跟着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要爱主，我们要爱神，但是我们的爱能不能让别人感动呢？我们的爱能不能让主耶稣也说这是一件美事呢？但愿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耶稣的爱能更疯狂一点。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爱，我们对耶稣的摆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有一天耶稣也说这是一件美事，行吗？还有我们看到第七个宋尚杰，宋尚杰是一个侍奉癫狂的人。宋尚杰他说过一句话，神用我，在这句话之前宋尚杰是这么说的，论讲道我比不上王明道，论查经我也比不上弥陀神，但是神用我是因为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为了神。宋尚杰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天都为神在跳跃，所以他忘记了他自己是一个留美的化学博士，他愿意放弃他美好的专业和在美国舒适的生活，他选择回国，回到中国的旧社会，为了能够专心的侍奉神。在回国的船上，他把一切的奖章证书看作粪土，通通扔进了太平洋。弥陀僧他完全的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很叫人感动的。虽然他的生命只是像一盏蜡烛一样烧完就没有了，然而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怀念。你知道弥陀僧他上讲台的时候，他是抬着一个棺材上来的，我想没有看过第二个人这样做了， 他每次讲道的时候，他抬在棺材上来，你就知道尼托森他是一个狂人。他癫狂的侍奉复兴了那个年代的中国教会，甚至南洋地区都有极大的复兴，非常叫人怀念。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弟兄，他来到美国移民，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口袋只剩下200块钱，下礼拜他要坐车，他要吃饭，他要找工作，然后他要付房租，如果奉献了他就没有了。但是那个主日的早上，牧师在讲奉献，在讲信心，在讲对耶稣基督要有更多的摆上，所以他说死就死吧，连寡妇都不会饿死，我怕什么？所以他就把仅有的200块美金的现金，他就把两张都丢进去了。那然后呢，他说死就死吧，他就这么做了。结果呢，礼拜一大早就有人打电话来了，哎，弟兄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呢？而且今天就要来。哎，你说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头真是感动，这个见证美不美啊？美不美啊？这样的经历美不美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弟兄他是学习以斯帖的精神，以斯帖当时也是这样子，死就死吧，他不在乎失去王后的位分，他不在乎他的生死，所以他一样的，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结果他的作为，以斯帖的作为，我们知道，他拯救了整个犹大民族。弟兄姐妹，但愿我有一天，我们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也跟耶稣说，死就死吧，我们就做一个不一样的服事，让上帝的心得到满足，好吗？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不晓得你做多久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些疯狂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人生里面就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你想要经历什么？你要经历神的丰富吗？那么在神面前的摆上就要有一点疯狂。我们看到保罗，他爱主至深，他在腓立比书3:8说，我为耶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到基督，不是得到钱财，不是得到学位，就是要得着基督。保罗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为耶稣丢掉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都是花得来的。然后在13-14的3腓立比书，他说，弟兄，我有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生他对神的态度一直是持续的癫狂，他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每天从早到晚上，他说努力的向前奔跑，向前奔跑，这是保罗。可是我经常在教会的时候，我也听到长辈会这样说，我们信仰我们要慢慢来，信仰的生活要慢慢来的，不要操之过急。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他们吃不消，赶不上，会吃不消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工，我们都要啊慢慢做，慢慢来，要体谅大家。但是今天我要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几岁？对了，80岁，大声一点。再问你，加勒带领他的子弟兵攻打希伯伦山头的时候几岁？85岁，对了。所以我说，你即使有一点年纪，只要你肯，80多岁算什么？神还是有用的。今天早上我看到牧师的时候，我就说，牧师啊，我听说你是那样的大的岁数， 感谢神，你持续的还在服侍主。是的，神还是要用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们服侍主千万不能慢一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习惯，慢一点，慢慢慢慢的，我们人就变懒惰了。慢一点，慢一点，到了后来你就会忘记了，这个不好啊。因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这里头没有，我念给你们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反过来说，不努力就不会得着。弟兄姐妹，今天你看看世界的光景，你看看全世界的这种变化，包括天后的变化，你就知道我们实在没有多少的日子我们可以浪费了，因为主耶稣要回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像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一样，是一个狂人的生命。所以最后我要问你们，你想不想让你的生命有多一点的色彩呢？你想不想让你的生命里头有多一点的故事呢？好不好？让我们不要甘心只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呢？好不好？让我们的生活不要只安于平淡、平常和平凡呢？过去有一段时间，我的确早上起来，我对着镜子我就叫我的名字，我说你是陈三平，意思就是你是平凡、平常也是平淡的。那个时候我那样说，我是要提醒自己，今天我要注意不要高估了自己。但是弟兄姐妹，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要说，我不甘心在上帝的眼里我是陈三平，我不甘心在神的眼里头我是一个平常、平凡又是平淡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不甘心做一个三平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起来为主来癫狂，你能这样做，你的生命就会有色彩，你的日子就会有诗歌，你的人生就会有动人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信主有了多少年了，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日子现在过得有点单调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安全呢？实在是舒服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有点变化，你需要多一点的冒险。当年的彼得，他如果留在船上，他没有跨出去，他就不会经历的那个海上行走的神迹。彼得这么一个疯狂的举动就让他经历了神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向彼得来学习，我们要勇敢地踏出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活得那么安全，不要再活得那么的自在，让我们甘心地为神来冒一点风险，活出一些以前我们没有活过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新的一页。所以我们不要在乎今天我几岁了，我们也不要在乎日子的确是过得很快，我们把握现在，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来向耶稣癫狂。我们尝试在每一个礼拜里面，我们都尝试着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动也能够让别人感动的事。阿们。说到这里，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叫我们不要在这里白占地图，因为自从我们得救以后，主，我们实在是你的人。你的话可特别的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我们愿意听从你的教导，愿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愿意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创造机会，并且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叫我们刚强壮胆，叫我们凡事依靠你都能做。主，我们今天恭敬的再一次啊，把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他们生命的粮食，教导他们在今后的一个礼拜里面，主，他们能够经历不一样的人生，叫他们的生命主充满了见证，充满了喜乐，满了色彩，满了诗歌，满了动人的故事。主，我们就来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